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6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声援王志文、谴责迫害、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中国人权状况应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关注、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声援王志文谴责迫害。王志文是原中国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负责人之一，原中国铁道部工程师。1999年7月20日，中共前独裁者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王志文于当天的凌晨从家中被非法抓捕，12月被非法判刑16年。面对残酷的迫害，王志文始终坚定对法轮功的信仰。2014年10月出狱后被软禁在家，每天24小时都受到特务的跟踪和骚扰。王志文的女儿王小丹是美国公民，她和先生突破重围到北京迎接父亲来美团聚，他们甩脱了跟踪围堵的特务，为父亲办好了赴美签证等手续。8月6日从广东出关时，海关人员称公安内部注销了王志文的护照，并把他的护照捡回。
8月10日、11日，美国旧金山湾区、芝加哥、纽约、首都华盛顿、休斯顿、洛杉矶等地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谴责中共当局阻挠王志文前来美国与女儿团聚，并要求立即法办江泽民、曾庆红犯罪集团。在纽约的集会上，王小丹发言表示，自从和父亲在中国告别后，就一直没有联系到他。一下飞机，他就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营救活动。他已经联系了能够联系的所有政府和人权机构，也给美国总统写了信，呼吁他们营救爸爸。他还联络了有关部门，揭露中共的特务勾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资深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8月10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谴责中共报复行动。他呼吁让王志文来美国和女儿团聚。史密斯议员说，王志文被不公正地监禁15年，美国政府签发给他签证，他应该被允许来美探访他的女儿。美国国务院官员和国会议员也对王志文被阻挠来美事件表示关注，呼吁中共当局让王志文父女团聚。美国国务院8月10日发布最新2015年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继续将中国列为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报告谴责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天主教和人权律师等团体，并关注王志文出狱后在中国的处境。
8月11日下午，香港法轮功学员到中联办抗议，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文，包括阻挠、限制出境前往美国与亲人团聚。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批评中共当局以恶毒的手段阻挠王志文出境。简鸿章说，我们严重要求中国现政权立即恢复王志文的一切合法权利和自由，切实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合理照顾他的正常生活，免于困乏、骚扰与侵犯，切实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8月12日，加拿大渥太华、多伦多、温哥华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加领事馆前抗议中共阻挠法轮功学员王志文出境，并呼吁法办江泽民、曾庆红等迫害元凶。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在发言中代表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强烈抗议中共的流氓行径，要求中国现政权立即给王志文重发护照，使他不再受干扰，自由地离开中国和海外的亲人团聚。这场旷日持久的、由江泽民发动的对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仅无法改变人心，还使国际社会进一步认清了中共无视法治、颠倒黑白、践踏人权的流氓嘴脸。
8月11日、12日，英国、德国、爱尔兰、奥地利、波兰、斯洛伐克等欧洲国家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中共大使馆前集会，谴责中共阻挠王志文出境赴美与亲人团聚，呼吁法办江泽民、曾庆红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立即还王志文人身自由和赴美权利。王志文的故事让更多民众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以及中共江泽民集团的反人性邪恶本质。听闻真相的民众纷纷在现场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加德和朱迪是一对在伯明翰附近工作的英国年轻人，当天到伦敦出行一天，驻足了解真相后，谴责中共近日对王志文的进一步迫害，表示说，这样的事情发生让人感到悲哀，一个政权怎么能这样做，要控制一切，竟然用暴力去禁止这么平和的公法，基本人权都要剥夺，而活摘器官就是更令人发指的事了，这样的迫害必须停止。
8月12日，瑞士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欧洲总部万国宫前广场集会，呼吁联合国关注在中国大陆被中共持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王志文。
8月12日下午3点，韩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冒着酷暑，在位于明洞的驻韩中共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敦促中共当局重新颁发护照，还给王志文自由，使其与家人团聚，同时要求立即法办江泽民、曾庆红等犯罪集团。
8月15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中共总领事馆前和平抗议，谴责中共江氏犯罪集团注销法轮功学员王志文的护照，阻挠其前往美国与女儿团聚的非法行径，要求中国现政权立即重发护照给王志文，还他赴美与女儿团聚的权利。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台北市议会近日以跨党派议员的支持无异议通过，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团体的人权提案。这是继高雄、云林、嘉义县市、花莲、台东、台中、宜兰、屏东、南投等议会之后，台湾第11个通过声援中国民众告江提案的地方议会。台北市议员张茂南表示，中共司法不法办江泽民，就无法取信于民。提案人之一台北市议员洪建义说，我们让全世界人知道台北市议会不分蓝绿共同支持这个提案。
真善人国际美展8月11日在乌克兰基辅落下帷幕。美展举办期间，基辅多个地铁站张挂美展大幅海报，吸引市民的注意。尽管夏日炎炎，欣赏画展的市民和游客络绎不绝，明白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人们在反活摘真签表上签名声援。乌克兰国家级谢夫琴科大奖的优秀演员拉里萨·卡多奇尼科娃参观画展后说，几年前我第一次参加画展时，从这些画中我感受到很多光明，画中传递的真善人理念会即刻传到你的身上，引人思考。真善人的确是在重塑人类世界的真诚和自由，善良是非常珍贵的，成为真正善良的人而不随意玩弄他人的善良，这并不容易。只有当我们认识到真理，才会表现出真正的善，才会做到忍耐，他才会成为真正善良的人。这是美展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带你去思考艺术家的工作传递的理念会充实你的内心。电影剧院演员莉莉亚·亚采纽科说，我非常高兴碰上了画展，也非常高兴看到真善人理念的传播。 这是一开始不能立即深入地了解画中的意义，其中的一些画很容易理解他想表达的理念，但是另外一些需要时间去思考。我相信人的善良，相信人类是有美好的希望。画展上的每一幅画传递的思想常会触动人的内心。誓约这幅画非常的震动我的心，因为当我们从天堂降临到地球上时，我们的记忆都被抹去了，我很容易看懂它所表现的片段，非常的亲近。举个例子，就像我第一次出国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我走在这个国家的大街小巷，却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就像我以前来过一样，就是这样的感受。
8月13日，在德国著名景点提提湖举办的制止中共强摘器官征签日上，来自比利时的 Sideris 女士和几个朋友主动过来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法轮功学员问她以前是否听说过中共强摘器官的事，她说，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报道，这实在是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在当今社会上发生了这样的事，这是人类的耻辱。德国的许奈德先生路过信息台，被展板上的信息震惊了，他停留了很长时间，仔仔细细把每块展板都看了一遍，他说自己是第一次知道中国发生了这样的事，真令人难以置信。签名后，他鼓励学员继续披露真相，曝光罪恶，大家携手尽快制止罪恶。我觉得他太痛苦了，在承受着很多，我一定要签名制止中共罪行。这一幕发生在2016年8月13日，一位德国女士在慕尼黑马林广场上看到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图画时发出如此惊叹。当时法轮功学员正在马林广场上举办信息日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罪恶，同时呼吁德国民众关注大陆法轮功学员王志文，希望他能马上到美国与女儿团圆。不少了解了真相的德国民众和各国游客都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8月14日，澳洲悉尼一年一度的城市到海滩马拉松长跑慈善活动吸引了8万各界人士的参与。法轮功学员在长跑途经的玫瑰湾蓝公园展示功法，美好祥和的场面吸引了跑步者，人们纷纷停下来或慢下来拍照、鼓掌、竖起大拇指称赞。当听到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很多人停下来签名支持，制止中共活摘。有的签名后说，在一天里面做了2件很有意义的事，心里感到非常充实。律师 Elizabeth 说，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是令人感到恐怖的事情，应该尽我所能帮助制止这样的罪行。每一个生命都有其价值，我希望这种情况会得到改变。残酷迫害一群这么平和的人是不能接受的，我只是想尽我一份力。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南省湘潭市65岁法轮功学员王桂林，2016年8月8日被王岭监狱迫害致死。王桂林因使用真相币被绑架，于2014年被非法判刑7年，在狱中被迫害至生活不能自理，但狱方一直不肯让保外就医。2016年7月8日，王桂林突然被狱方送回湘潭家中，当时王桂林已经水米不进，瘦成皮包骨。
山西太原市法轮功学员赵存贵近日被晋中监狱迫害致死，监狱称赵存贵突发疾病，在太原109医院新康监狱死亡。家属提出要见尸体，监狱拒绝，只要家属签字，强行火化尸体。赵存贵2015年11月17日被太原市尖草坪刑警队非法抄家绑架，2016年5月被劫持到晋中监狱15监区迫害。
辽宁大连市年近七旬的法轮功学员程富华被非法判刑3年半，受到残酷的迫害，亲属多次通过律师向警方要人，在2016年1月才获准保外就医。当时他的身体胸部以下到脚都肿胀得很大，生活难以自理。程富华老人于2016年8月6日离世。
黑龙江七台河市被迫害致残的法轮功学员吴旭书，2016年5月7日被佳木斯市与七台河市警察联合绑架， 并被连续刑讯逼供50个小时，在七台河市看守所遭毒打、野蛮灌食，一度被折磨得出现心脏病和胃病的症状，吃啥吐啥，数次半夜三更被看守所拉出去抢救。与吴旭书同一天被七台河市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抄家的法轮功学员有10多人，现在还有10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吴集镇星河村始祖村民73岁的丁祖华老人，只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坚持做一个好人，17年来被中共当局绑架关押7次，其中2次被非法判刑共6年半。2015年12月17日被非法判刑后，又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被迫害出癌症，于2016年1月13日含冤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6日，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最南部的城市科克举办了法轮大法教功班，近50人学习了5套功法。卡尔和德穆特特意从都柏林赶来，他们很早就听说过法轮功，所以这一次听说有教功班，觉得一定要来。很多人在教功班结束之后，又和法轮功学员在一起交谈了3个多小时，了解更多真相。
第四届挪威北极自行车赛13日在挪威北部城市 Mo i Rana 经过。这天挪威的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举办弘法讲真相活动，告诉民众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许多民众愉快地接过法轮功学员地上的真相传单，有的详细询问有关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事情。
位于东欧的拉脱维亚的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里加举办了系列活动，抗议中共协党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呼吁各界民众伸出援手，帮助制止中共的恶行。7月20日在中使馆前，抗议活动结束后举行了游行，穿过里加市中心。
德国南方重镇纽伦堡的法轮功学员每周都去公园练功，日前他们接受了德国主流媒体巴伐利亚电台的采访，介绍了法轮功的基本信息，转述了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法理的理解。做坏事会产生业力，也就是不好的能量，从而造成痛苦和疾病。业力和德可以互相转化，谁经常练功并且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做人，就可以得到德。如此一来，人们可以找到一条路，从当今世界的痛苦和混乱中走出来，突破生死轮回，达到更高境界。
8月13日，美国加州旧金山举办了第23届菲律宾文化节游行，法轮功美西天国乐团参加了游行，受到主办单位和民众的欢迎。菲律宾媒体俱乐部主席 Est Chavez 说，我们非常高兴看到法轮功的队伍参加游行，他们的演奏精彩夺目，我们感谢法轮功学员带来的非常美妙的音乐。
8月14日，澳洲昆士兰省的花园城市图温巴举办第9届语言文化节，庆祝该地区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许多民众前来咨询，听学员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还有不少人询问当地练功点的信息，表示想学练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明慧报告，2016年7月105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6年7月份883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171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共计1054人，另外有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5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逮捕，还有5名法轮功学员的亲属遭株连绑架。法轮功学员被敲诈勒索现金318740元。被迫害致死的4位法轮功学员是辽宁省辽阳市江德庭、甘肃退休女教师许慧仙、河南周口市鲁秀荣和新疆克拉玛依市的赵淑媛。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中有建筑师、设计师、企业高管、学生、教师、离休老区长、老局长、区工委副主席、银行副行长等。被绑架最年长者90岁，最小的才2岁。四川曼源市90岁的离休老区长潘光兴， 灵修局长陈大中、66岁的退休区工委副主席赵以前被非法抄家，安徽合肥87岁的赵清华老人7月8日被绑架，福建泉州吕春夏女士和两岁的女儿7月29日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河北承德市70多岁的退休教师吴俊云因控告江泽民7月5日至6日遭警察骚扰，出国护照被取消。
控告江泽民，军转干部被判刑，律师斥责迫害。吉林省法轮功学员、军转干部白鹤因2015年5月根据国家司法改革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之规定，依法向最高检察院实名控告元凶江泽民对自己的迫害，在2015年7月23日遭吉林市警察绑架，非法关押看守所已一年多了。司法部门将白鹤的诬陷案几经退转、捏造罪名、刁难代理律师，最后在不通知家属和律师的情况下偷偷开庭迫害好人。2016年8月12日，白鹤的律师到看守所会见白鹤，得知白鹤于2016年6月1日被秘密开庭，8月5日非法宣判，刑期3年半。其罪名是起诉所谓的前国家领导人的控告书传至明慧网了，法院强加以莫须有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而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白鹤不承认自己犯罪，上诉到中级法院。
武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一天，正念回家。我是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镇大法学员吴翠华。2016年7月26日上午9点多钟，我刚从菜地回家，王家河镇派出所一伙警察闯入我家，抄走两期《明慧周刊》和一本解体党文化。他们说其他的书不动你的。他们接着逼我说出资料的来源，与我接触的大法弟子是谁，我什么都没说。然后他们要我到派出所走一趟，我不配合，硬把我连拖带拽的拉上车。当时家里就我一个人，电扇也没关，后门也没关上。他们把大门锁上后，钥匙也不给我，强行将我绑架到派出所。到派出所后，首先检查身体，量身高体重，我不配合，他们强迫我站在仪器上。我心想量就量吧，这也没什么，结果仪器上没有数字显示，一片黑。他们觉得奇怪，自己站到仪器上，数字马上就显示出来。有个警察说法轮功就是不一样。接下来再次追问资料是谁给的，与我接触的大法弟子叫什么名字，我坚决不配合，零口供。后又进来男女四个警察，抓我的手，威逼我按指纹，我把手紧紧拽在怀里不配合。其中一个警察气急败坏地往桌子上猛拍一掌，我没有害怕，心里很空很稳，默默地念灭邪恶。就这一念，他们反而把手松了走了，再也没逼我签字按指纹了。他们再次进来时还是不放过我，将我的手脚都靠在凳子上，靠了8个多小时，一动也不能动，一直靠到下午6点多钟才送我回家。我到家后，他们扬言说还要来找你的。我说千万别再来了，法轮大法是佛法，善待大法弟子会有美好未来，会福报于你们。他们就走了。
赵飞琼冤狱10年再遭庭审，公诉人竟问为何不抚养子女。2016年8月2日上午，云南省宣威市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赵飞琼进行非法庭审。赵飞琼只因坚持真善忍信仰，17年来累计现冤狱10年，而所谓公诉人竟在法庭上讥讽赵飞琼尽到做女儿做母亲的责任了吗？赵飞琼有力驳斥，因屡遭关押，我被你们强行剥夺了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的权利，希望法庭判我无罪，放我回家。赵飞琼现年46岁，他有儿有女，本来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只因这场始于1999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使他失去正常生活。他6次被绑架，先后被非法拘留、劳教和判刑。此次非法庭审，在法庭上的赵飞琼因被无故关押近8个月，人明显消瘦，但他语言清晰，充满力量。我坚持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我无罪。举证阶段，公诉人宣读赵飞琼工作的首饰店老板葛敏芳证言笔录，以证明赵飞琼有传播宣传法轮功的行为。对此，辩护律师并未否认，而是将公诉人并未完整宣读的证人证言的关键部分 进行了大声补充宣读。经过多次接触试探后，我发现他人很好，很善良，值得信任，我就交给他帮收货款，整个店都交给他负责。辩护律师指出，这才是葛敏芳的关键证言，公诉人并未宣读。葛敏芳的证言恰好再次证明赵飞琼是一个好人，善良和值得信任。庭审辩论阶段，公诉人急问赵飞琼，为什么你总是被党和政府抓捕被判刑，为什么党和政府不抓捕别人呢？对此，辩护律师回答，应该反思和疑问的是，为什么别的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都不抓捕法轮功修炼者，为什么唯独中国大陆的党和政府要抓捕法轮功呢？希望法庭的声音能够被更多的人听见，引起国民大众的真正思考。庭审于12时许结束，法庭没有当庭宣判。据悉，开庭前赵飞琼告诉律师，只要不是无罪释放，我都要上诉。一旁听庭审的法警在庭审结束后对律师说，律师简练，说得好。
严正声明，本周31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6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急盼得救的众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2016年春，山东某城市的一位法轮功修炼者想着城区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家喻户晓，萌生了去偏远山村给那里的众生送真相的想法，于是准备了几百份真相资料，骑上车就出发了。到了那里，这位学员就给山村父老乡亲讲述了江泽民犯罪集团如何利用电视、媒体、报纸等宣传工具栽赃陷害法轮功和迫害大法修炼者的恶行。善良淳朴的村民都围过来听真相，最后听明白了，开始纷纷拿要真相资料，时间不长资料就发完了。有的村民过来要，有的没拿到真相光盘还非常遗憾，要求法轮功学员下次来给他多带些。这位学员回家后把这次去山村送真相时的经过给同修说了，同修们商量下次多带一些真相资料，再去那个乡村给善良民众送福音。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我们几个大法弟子开着车又到了那一带民风淳朴的山村。正赶上是大吉日，刚打开一个车窗门，还没等下车发资料呢，有人发现是法轮功学员送真相来了，不一会儿就有不少村民围了上来，把整个车围得水泄不通。只见一双双大手紧紧握着抢到的真相台历、年画，有的要小册子，有的要护身符，前后大约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所有的救人资料全部一抢而空，除了一箱还没来得及开封的台历。看着一双双粗糙的大手还在一直伸着拼命要资料，就好像在拼命地抓救命的稻草一样，其中两位同修大姐还在急忙找资料。这时另一位同修大声地喊，还有那么多世人没得到资料，都还在伸手要呢。车被围得水泄不通，这时后面的车被堵住了，司机直按汽车喇叭，场面十分震撼。还有刚刚得到消息没拿到真相的村民赶过来了，一看资料发完了很遗憾，其中有80多岁老人急切地让同修再找找，好好找找，是不是包里还能剩下一份，一张也行啊。没有了，同修看到老人诚恳的心愿，仔细地翻找各包，从上衣袋找出了仅剩的一张护身符送给了老妈妈，她抱在怀中含着泪，不知怎么表达感谢的心情。同修们看着那些得到资料的村民，有的紧紧抱在怀里含着感动泪花，连声说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大老远给我们送福音送法宝。又看到那些因为拿到真相而非常失望的村民，眼里含着热泪恳求我们下次一定要再来多带些真相。回来的路上，我们几位同修心里久久难以平静，其中一位同修本来打算去远方姑娘家，眼里含着热泪说，我取消去姑娘家的计划了。另一位同修也突破了长期没有面对面发资料的形式，感慨地说，感谢师父给我这次机会，感谢师父对我的鼓励，让我去除了怕心，可以面对面的去救人了。
人心与因果，原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罗英国遭恶报，狱中毙命。被判死缓的中共广东省茂名市前书记罗英国在狱中患癌症，于7月22日下午死亡，次日被火化，终年58岁。罗英国2001年起任茂名市委副书记，2003年至2007年任茂名市委副书记、市长，2007年4月起任茂名市委书记。2011年2月初，罗英国突然被刑事拘留，昔日市委书记转眼间成为阶下囚。老百姓都拍手叫好地说，如此贪官早就应该报应。罗英国2013年7月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死缓。从表面上看，罗英国是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判死缓，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罗英国在任职期间残酷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招致的恶报。罗英国在任期间，从1999年7月20日至2011年2月初，他紧紧追随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迅速成立茂名市610办公室和所管辖的茂南区、茂港区、信宜市、高州市、化州市、电白区和茂名石化等七个610办公室邪恶机构，或者维稳、宗治、防范、国保等。他还积极地开办等同于黑监狱的所谓法制班，操纵公检法系统，非法关押、劳教、判刑茂名地区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在罗英国任职期间，茂名地区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于洗脑班的人数无法统计，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大约有65人，被非法判刑的有43人，迫害致死十多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天理。2016年7月22日下午14时，罗英国在阳江医院因患胃癌病死，希望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从罗英国的恶报中警醒过来，停止迫害法轮功，不做历史的千古罪人。
直肠癌患者的心声，大陆来稿。我是为强身健体走进法轮大法修炼中来的，修炼前我患有腰椎骨质增生、耳聋、乳腺增生的病，医治了好几年不见效果，练法轮功半个月时间，所有病不翼而飞，神奇的使人难以相信，但这确确实实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带着得法后的喜悦，我和众多练功人一起练功，一起学法，身心受益颇多。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一时之间红色恐怖笼罩了中国，众多学员因修炼法轮功失学，失去工作，流离失所，被绑架到洗脑班、劳教所、监狱，有的甚至失去了生命。我们没有了学法练功的合法环境，身心受到很大伤害，失去了大家在一起的修炼环境。时间一长，我学法练功变得不清净，法理也不清。原来师父给净化好的身体在2011年出现了不正确状态，一直拉血、消瘦、失血过多，身体从130斤瘦成90斤，被家人送进了市医院，确诊为直肠癌。于2011年9月3日做了直肠切除手术，医生告诉家人只能活半年至一年。三天后我大吐血不止，因多次反复吐血、失血过多，医生下了病危通知，需要输血，但和我血型相匹配的血用完了，让转院。医院怕负责任，找的借口。我被救护车从市医院拉回我们县，半路上妹妹问我，大姐你有什么交代的吗？我说没。我心里就坚定的一念，我有师父，师父能救我，我肯定没事。回到我们县里，女婿找人并做了保证，出了什么事都和医院无关，县医院才收下我。从救护车上往医院里抬时，我又大口大口吐血，吐的都是血筷子，医生和家人都不抱任何希望了。躺在医院的抢救室里，我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大剂量的输各种液体，我的身体虚弱不堪，但大脑是清醒的。我知道药只能治常人的病，救不了修炼人的命，我身体里不能要这些东西，请师父帮我排出去吧。由于弟子没做好，让师父为我操心了，输的液就从皮肤往外渗，衣服被褥都是湿的，像水洗了一样。医生告诉家人，液体都不吸收了，已经尽力抢救，人不行了。他们小声说，以为我听不见，其实我的意识很清晰，但我没有害怕。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往外排坏东西，一会儿我打了个盹儿。在梦中，师父将我从一个好大的黑泥潭里拽出来飞上天， 而泥潭里满是正在挣扎的人。醒来后我知道没事了，师父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是师父帮了我，师父帮我承受了，我感谢师尊的救命之恩。我要求出院，回家后我坚持学法，慢慢能起床了，背靠衣柜坚持练功，很快恢复，体重又从90斤增加到120斤。到2016年9月3日就五年了，我的重获新生破除了现代科学的结论，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时事评论：中国人权状况应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关注。作者实名。据民会网近日消息，美国国务院8月10日发布最新2015年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继续将中国列为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报告谴责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报告，关注全球各国的宗教自由状况。自1999年以来，中国一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报告列举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多个案例。报告说，2015年4月，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法院对一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女儿卞小辉非法判刑三年多，法院同时判处卞的表姨、法轮功学员陈英华四年刑期。当局在2014年3月份监禁了他们。当时卞在石家庄监狱外举着"我要见父亲"的标语。卞小辉的父亲卞立朝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12年。报告说，自2014年10月获释后，法轮功学员王志文被继续监视居住。在15年的刑期后，中共依然拒绝向他颁发护照，不让他和海外的亲属团聚。据报告，王志文身体状况不好，缺乏适当的医疗照顾。另据最新消息，王志文之女王小丹和丈夫最近突破重围抵达北京，替父亲办好了赴美签证等一切手续。在出海关的前一刻，王志文的护照被中共海关人员剪掉，不让出境。王志文曾是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的义务联络人。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氏集团开始对法轮功发动迫害。那天凌晨，他在家中遭非法抓捕，被非法关押迫害逾15年，期间遭受了种种酷刑迫害，牙齿都被打掉，手指指甲被扎牙签，七天七夜都不让睡觉，被戴上28公斤重的手铐和脚镣，关进小号受罚。狱警安排四人一组包夹，四组轮班看管王志文，长时间剥夺睡眠，一闭眼就打醒。王志文的锁骨曾被打碎。自2016年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仍然在继续恶化。据民会网咨询统计，2016年上半年，中国大陆有4892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迫害，遍及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2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247人被非法批捕，198人被强迫送洗脑班迫害，682人因控告江泽民被绑架，54名法轮功学员的亲属遭中共株连迫害被绑架，法轮功学员及亲属1981831元现金、银行卡等被抢劫勒索。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6年上半年至少有473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其中有59名实名溯江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刑，仅辽宁朝阳市一地就有26名溯江学员被判刑，刑期最长的12年。据明慧网消息，截至2015年年底，河北省有32826名法轮功学员和民众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据不完全统计，在长达一年的溯江过程中，有衡水袁树臣、沧州许增亮、唐山燕国燕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四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批捕，至少1251名学员遭绑架、抄家、上门骚扰、拘留等迫害。辽宁省在省政法委610以及来自公安部的操控下，同一天将百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据近日明慧网消息，河南省淇县近30名法轮功学员因溯江于7月20日被警察绑架，其中十多人被行政拘留。江西省新余市有7名法轮功学员因控告和起诉江泽民被非法判刑。中共严重侵犯宗教自由，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名副其实。从阻挠王志文出境、 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共的流氓嘴脸，也更认清了中共的流氓本性和邪恶本质。像活摘器官这样惨绝人寰的罪恶都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不能干的呢？中共不除，中国的人权状况永远不会改变，世界也永远不会得到安宁。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历来都给予了特别关注，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和停止迫害法轮功问题上，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做出了努力，加拿大、澳洲、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也在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希望有更多的国家及国际人权机构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并推动其实质的改变。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